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警惕一种隐蔽很深的内部乱法现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5日。大陆的乱法现象是邪恶安排的对师父正法的干扰和破坏，有些表面上的乱法容易识别，比较难以识别的是一种以假乱真的表现，表面上三件事也做，甚至做得很突出，但是目的是证实自己，而不是证实法，维护的是个人修炼的理，而不是跟上正法进程。长期坚持这样做，不肯做出改变，对正法和修炼的干扰非常严重。面对来自内部的干扰和破坏，师父在《在棒喝》这篇经文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你们的修炼是我安排的，不是那些人。师父再说一句，你们的每一刻都在修炼的路上，每一刻都是我在管着你们。修炼的严谨，一环扣一环，即使每一刻每一步都不能被干扰。师父要求弟子要以法为师，多学法，认真学法，修炼中碰到的问题基本都能解决，有时候解决起来需要一定时间，有一定难度也是正常的。修炼路上碰到的事情不可能都那么轻而易举，某些具体的问题和执着实在难以悟到，师父有的时候会用学员的话点化，基本都是随缘而得，不会让你有准备，也不会让你提前有期待，不会是经常性的通过某人或某些事以固定的形式出现，超出了随缘而得，形成固定的干扰破坏修炼的方式，或多或少都会干扰到同修的正法与修炼。有的人放弃真修实修，要寻找捷径，就会被乱法者干扰。特别在中国大陆的环境，有的人以某种普遍的使命，某种特殊的职责或能力，某种自封的职务自居，要组织负责干预别人的修炼，甚至不顾正法进程的需要，想要包揽负责本地区的正法项目。比如在大陆环境，随意组织活动，甚至召开法会，随便在修炼上说三道四，指指点点，或者专题性的利用功能或特殊方法，经常去解决病业问题或者其他修炼中的专门问题，偶然的或者有限的时间段这样做的还不算，把这些做法经常化、习惯化，就会被邪恶钻空子利用。这种特殊的所谓同修，因为看上去三件事表面上做得好，所以才会在学员中有市场，甚至有的人在某些方面还有了名声，有了影响力，有的学员就会去找这样的人。正法和修炼除了师父，谁能负责得了？造成的干扰和破坏，谁能负得起责任？某些做法经常化、习惯化，好像是人表面行为的选择，其背后说不定就有邪恶的安排。乱法者、二师父、大神仙、申公豹就在其中。证实自己的人容易被旧势力的安排利用，有的人至今还放不下证实自己，还是以维护自己、证实自己为大，好像在做大法弟子的事，甚至表现还很突出， 但是就是不懂得正法，不去正实法。这样的人形式上也在做三件事，但是动机还是证实自己，在三件事的表面上表现自己，甚至表现突出，但是语言方式、行为方式都离不开证实自己，以我为大。利用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事证实自己是切法行为，正法中绝不允许其存在。证实自己的最突出的表现是用个人修炼的理来理解看待修炼和证实法，并以此误导学员、大法弟子。除了证实自己三件事做得好，往往证实自己会修、修得好、对法认识得好，万变不离其宗，就是离不开我。证实自己有哪些表现呢？第一，相比，不是跟法比，跟法在不同层次的要求比，而是重视跟人比，要成为人中最好的，成不了最好的就受不了，这是常人之心的体现。因为修炼证实法是师父安排的，不是展现个人如何。正法是师父做，越是证实自己，就越可能脱离师父的安排。和人比，其实就是人。人心泛滥，比不出高低，只能随着人心泛滥乱法。第二，显示。证实自己往往表现出天目开得好，法理理解得好，修炼得好，救人救得好，法学得好，背得好，认为自己做得最好。不失时机地表达我悟到了什么，学法学到了什么，我怎么怎么修炼得好等等。引起其他同修好感，甚至模仿，为自己得到点好名声而沾沾自喜，这是有为邪法，惑众乱法。出自《精进要旨·修者记》。显示自己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总是讲自己过去做得好的事情，说自己以前的那些事情做得如何如何好。可是修炼是不等人的。现在修得如何呢？三件事做得如何呢？还有人经常用师父安排等话抬高自己，随意地利用师父的名义，其实对师父也不大尊敬。也有用明慧网抬高自己，形式上尊敬师父，尊敬明慧网，可是私下只要满足个人需要，一样接受一些不符合法的东西，再用再传。第三，掩盖。对自己真正的问题与执着不想触及，不想面对，不向内找，想办法掩盖，甚至找来新的掩盖，掩盖原来的掩盖，保护了自己在学院中的形象，但却掩盖了真正的问题和执着。尤其在邪恶考验的关键时刻，有的人在面对苦难时不愿坚持，掩盖或回避真实的问题。第四，妒忌。看不了别人好，不承认别人好，不相信别人好，说人家怎么不行，怎么不如自己等等。看到别人好，要想办法贬低人家，甚至打击人家。第五，只想让别人配合自己，不配合别人。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大，做的事情多，做的事情重要，在同修中影响大，做得对，做得好，突出别人的缺点与不好，在配合别人时找理由推脱、拒绝，甚至背后搞小动作。第六，把常人的身份、地位等常人重视的东西带入大法，让自己的做法得到学员的拥护与认可，在学员中形成自己的市场和势力，讲个人感情，谁对我好我就跟他好，对我不好我就对他不好，用常人的工作方法和态度对待大法修炼。第七，争强斗狠。这是证实自己的最极端表现，采取的方法包括造谣、拉拢、突出自己行、自己能，更严重的是挑拨是非，制造矛盾，激化矛盾，背后造舆论，使绊子， 分裂拆台，不遗余力地打击别人。有的人把做事大小多少当成了修炼，把运用功能大小多少当成了修炼。有的人就是放不下自己的本事，自己的辉煌，不去想这是大法给予的，是师父恩赐的，总是执着自己能如何如何。也有人把做好三件事当做了炫耀和证实自己的资本。师父讲，其实渡人的是法，做这件事的只有师父。出自《精进要旨》，不讲狂语。有的人做好三件事的正念不足，羡慕甚至崇拜能做三件事的人，证实自己就不能从法上认识法，贪天之功未及有，何谈修炼，何谈助师正法。师父在《再棒喝》这篇经文中说，修炼本身走的是神的路，人心处处都是障碍，可是我们的路却很窄，一不注意就会走偏，一偏就会出问题，甚至大问题，走不回来就是永远的遗憾。有的人在群体中曾经表现突出，比如去过北京证实法，或者有其他突出的表现，或者做了很大的好事，就以为自己如何如何了，傲慢的心理长期不去，学法也看不到师父的要求。如果修炼停滞，甚至假修，就容易被旧势力安排利用。被邪恶利用的人在证实自己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心性上的不足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更致命的问题是被迫害中跟邪恶妥协，这些妥协的因素被邪恶利用造成的。有的大法弟子一直忽略这种妥协的致命危害，请这样的弟子认真读一读师父发表的经文《精进要旨三》，走出死关。有的人害怕这种妥协让别人知道，一直掩盖，也有的人想要通过在明慧网发表严正声明过关，甚至以为发表了严正声明，事情就会成为过去，就可以过关了。其实不是这样。从心修炼，加倍弥补，这八个字分量有多重？所谓怕心，种种执着，其实并不是真我的本性。作为一个最伟大的神，他所做的任何不符合法的事，都意味着他已经不配那个神，更何况侮辱了师父和大法呢？做道是修，找到心性问题，从心修上来，才能重新赢得大法弟子的荣耀。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篇经文中说，如果你们到现在还不清楚正法弟子是什么，就不能在当前的磨难中走出来，就会被人世的求安逸之心带动而邪误。师父一直很痛心那些掉下去的人，多数是被此心带动而毁掉的。向邪恶妥协过的人身上都带了邪恶的物质，如果不去干净，不真正的在行动上弥补，那么再不在监狱一样，都是在邪恶的持续迫害中。邪恶的安排就是一步步地引导你邪物，那些本来带着跟邪恶妥协过的耻辱修炼的人，其实更容易被邪恶操控，干出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事情来。我们众多大法弟子要真正做到以法为师，不向外求，向内修，那才是自己应该走的路。师父在讲法中告诉我们，在中国大陆弟子出的问题不简单是修炼问题，而是强加的迫害。被邪恶安排利用的大法弟子如何走出被迫害的陷阱，如何归正？跌倒过不要紧，爬起来，师父在等待着我们，在期盼着我们。我们真修弟子都深知迫害的残酷，正法的艰难，让我们共同破除邪恶，找回真正的自己。万古机缘啊，千万珍惜。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向内找解体迫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3日。2024年3月的一天，我因传播大法真相被不知真相的人举报，被警察抄家绑架。刚被绑架的时候，我不配合穿背心，不脱袜子，不录信息。我一直跟警察讲真相，要求看警官证，他们畏惧不敢给我看。我单独被关在不见天日的房间里好多天，不能洗澡，不能刷牙，一切行为包括上厕所都在监控之下。国宝持续给我高强度洗脑，软硬兼施，用家人施压，用恶毒的话攻击，放各种洗脑视频、文章，断章取义，歪曲师父的法，强迫我看和听。我全程反驳他们，并怀着慈悲之心试图感化和劝他们弃恶从善。他们说我比那些学了很多年的大法弟子对法理的认识都更深刻。或许是某些时刻他们真的被我说动了吧。感恩师父无时无刻不在弟子身边启发我、看护我。每当我有疑问，师父就会利用他们的口和行为帮我找到了许许多多的心性问题、漏洞，以及如何修正自己，真的太神奇了，感恩师尊。我的经验是，一定要信师信法，无论他们说什么，只要你始终对师父和大法坚信，你就会看到真相，一切都是为了大法弟子的提高而来。那些被邪恶带偏的人，都是因为产生了质疑心，一步步被邪恶利用，看到的都是假象。实在是很可惜。另外，学法也非常重要。我在外面的时候，每天学法不间断，这也是我能够保持正念的关键。在被非法羁押的一年多时间里，全程我没有配合邪恶的迫害和要求。我每天练功被罚，帮全仓的人三推。我学会了任何时候向内找，心一改变，一切就会改变。我真的感受到了人间就是练功场，大法弟子的心能够影响周围的能量场，影响到周围的人的心和言行。例如，我怨恨心一起，仓里的人就要开始吵架，甚至打架，而且我自己也会被邪恶迫害。他们不让我练功，给我戴手铐脚镣，我依旧每天发正念，不答应不再练功。其实我被戴镣铐真正原因是我的怨恨心。我练功时别人干扰我，我会非常生气。后来我悟道之后，修去了自己的怨恨心，他们就不再管我练功了。再例如，当我产生某某长得好看的一念出现时，对方态度就立刻恶劣。当我反应过来这是色心是不对的，我是修炼人，把心归正的时候，对方又恢复到了比较友善的状态。几次之后，我终于悟到了只有大法弟子的心正才能自救，救众生，于是努力地修正自己的心。我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通过不断背师父的法，逐渐在实修中学会了什么是真正的为别人无私无我，学会了任何时候不看别人不好的一面，只看别人好的一面。这对我修去怨恨心非常有帮助。通过不断的背法、反思、实践，我也逐渐看淡了色心、情欲心、怕心。有一次，我上大号忍不住插了个队，其实我跟卫生组的人说了，也同意了，只是没跟值班的人说。值班的人就对我破口大骂了10分钟，我一个字没吭，还是一如既往的微笑、礼貌、真心对待对方。很多人对我很佩服，大家公认，不管谁跟别人有矛盾，我也不会跟任何人产生矛盾。慢慢的，仓里的人都很喜欢我，高度认可我，连狱警也都很认可我，对我的要求第一时间满足我。经常有人来跟我交流，我就用我从大法中得到的智慧告诉大家做人的道理。几个人说自己也要学大法，还有很多人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些人很多都很快出去了，有些奇迹般的改判，减轻了很多。这样神奇的故事大家一直在传，于是更多的人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真是佛光普照，利益圆明。佛光普照，利益圆明出自师父的转法轮。国宝、警察、家人以及有些仓里的人都劝我先好汉不吃眼前亏，写了三书先出去再说。甚至国宝的人说，写了三书出去写个严正声明就好了。我知道这是他们要完成业绩，他们的工作目标就是转化大法弟子。我说别人怎么做是别人的事情，每个人情况不同，但我做不到，哪怕是要失去生命，我也做不到抹黑大法的事情。投机取巧是人的想法，神不是这么看的。听他们说下监之后迫害会很凶残，不让人睡觉，有些人在生理上受不了之后被迫签了三书。我知道大法的重要性超越自己的生命，心里也已经下定决心，这个世界上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动摇不了我坚信大法不抹黑大法的决心。我不顾他们的恐吓，努力向内找，修好自己，研究了相关法律，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一步步正念走出了看守所。大法带给我和我身边的人光明、希望、信念与美好，感恩大法，感恩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感恩师尊唤醒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号。我是1999年初接触大法的，不久中共的迫害就开始了，那时我刚刚20出头，随后结婚生子，代修不休的。2019年末，因为生活的变故，我又捧起那尘封已久的大法书，感恩师尊不放弃弟子，给弟子回来修炼的机会。一，看淡利益之心。我在一个商场里有展位，近期就要调整位置了。为了得到好的位置，一些商户们就会找关系，而我作为修炼人，知道不能这样做，但是心里又放不下，所以这几天学法练功就静不下来了，头也开始疼了，而且越来越疼。下班回家打开计算机，正好看到今年的513征稿通知。当看到文中引用师父精进要旨悟的法，混世难悟之人，为钱而生，为势而避，为蝇头小利而乐而忧，苦苦相斗，造业一生。我一下感觉头疼减轻了许多，心也一下轻松了许多。想一想，此刻的我不就是那个难悟之人吗？为了个人利益而忧而愁，我这不和常人一样了吗？这种找关系是现代行为观念，也是无神论的表现。人生得失是神根据业力和德的大小安排的，非人力而为之。作为修炼人，走的是师父安排的路，一切都有师父有序的安排。想到这儿，我心里也坦然多了。一天上午，听见经理和一个商户谈位置的事，我的心一下又浮动了。师父在转法轮里说，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不把常人的事放在心上，感恩师父的点悟和加持，瞬间觉得常人的事和我没有关系了，也好像是很久远以前的事了。 淡漠的似乎什么都没有了。又过了几天，这颗心又起来了，反反复复的。此刻我心里又放下了。再回头看看周围的环境，工作人员也好，一起做生意的人也好，我心里对他们都充满了感激，感谢他们给我提供的修炼环境和机会。当我发出这一念时，有一种非常真实的感受，那就是周围的环境和物体、人都是在一个平面上了，就像纸张一样，而我是立体的，不在其中，很美妙的感觉。这种感觉大约持续了一天。二，卸除微信，远离危险。今年初，我卸除了微信后，就发邮件告诉同修卸除微信的事。写完信件后，复查一下写的邮件，发现把微信两个字打错了，写成危险了，很吃惊。卸除微信几天后，梦到我还在用微信呢。梦中和一个常人朋友视频聊天，一打开视频，我和那个朋友一下来到同一个空间中。那是一个很迷色的地方，那里的人都打扮得很妖艳，浓妆艳抹的样子。醒来想到，这个东西真不好，虽然卸除了，以前使用时还有残留物质没有去净。我就发正念清除曾经使用微信时所产生和余留的残渣败物和色魔。在人类这层，它也是在挣扎复活。现在人都用微信联系客户、发图、转账、付款。微信里的人多了，时间久了就有回头客通过微信直接承担。这些天经常听到临展位微信签单，那天还有一个客户边走边和临展位的老板说，要是没有你的微信，我说不定去哪里买了呢，有微信真方便。我心想，无论你怎么说怎么表演，我才不动心呢。虽然不用微信，我生意上的事也没有受到影响。其实在卸除之前，我顾虑很多，觉得很多生意上需要联系和对接的环节很难解决。长时间发正念没几天，我就觉得这个微信不能再用了，必须卸除。至于以后工作怎么开展再说，要是真的生意做不了了，就不干了。但是真的卸除后，也就都安排开了。其实是师父看到我这个要卸除微信的心，就帮助我拿掉了那些不好的东西，所以很轻松地卸除了它。卸除后又没有影响工作。走师父安排的路，看似很难解决的事情，不知不觉就都解决了。三，背法中慢慢成长。读法很难入心，我就开始背法了。转法轮现在背第五遍。开始时我是一段一段的背，然后就一节一节的背。第二天背的时候，再复习昨天背过的。脱稿背下来之后，再往前背。现在是一讲一讲的背了。重新走回来后，我以为看书、练功、讲真相、发正念就是修炼了，不懂得实修，也没懂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不同，学法和修炼脱节，所以每每看书时心态挺好的，可是一出门就我行我素的。2024年新年时，由于一点小事，我和姐姐发生了矛盾，说了很多狠话，之后不久，我的嘴角和鼻孔附近就开始破皮，慢慢的往下巴上蔓延，红肿疼痛。上班我就得戴口罩， 一年来还没有好。这个期间，我不断地向内找，常年戴口罩，这就是口无遮拦不修口啊。还有就是贪吃、妒忌心、名利心、色欲心、怨恨心、争斗心、好为人师的心、求名的心、显示心，还有恶毒心、说话不善、伤害亲人。找到好多心，被师父善解的法也没有好转。几天前看着镜子里丑丑的自己，这个形象可真是，我这不是在破坏大法的形象吗？常人就看表面，知道你学大法了，你又言行不善，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想到这里，心里很难过，也很后悔。我求师父点化，师父啊，弟子嘴这个样子一年了，点化点化弟子吧。脑中出现四个字，不让人说。之前找了好多心，我就没有想到这个呀。想想真是这样啊，自己对了错了都不让人说，不让人说修的是啥呀？这不是假修，不用心修吗？师父发表的新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说，大家不觉得这是末后再把那些不修的、假修的、不怎么用心修的人暴露出来吗？这篇经文我背下来了，背了好多遍，还很庆幸自己不是这三种人。现在我不这样想了。我重新走回大法修炼中已有六个年头了，感恩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又愚笨的弟子。弟子会珍惜以后的时间，做好弟子该做的。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背法帮助我走出财务危机》，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大约在两三年前，我的生活一团糟，我找不到工作，家人也不再汇钱给我。我自己开了一间小生意也失败了，钱也全赔光了，身体也不好，上班时常常咳嗽生病，但一待在家病就没了，真的很奇怪。我一般的解释是对工作场所的一种化学胶过敏。虽然我一直在做三件事，也努力向内找，可情况不断重复，始终无法突破。我感觉师父一直在我身边，可就是找不到根本的原因。为什么连最普通的工作，比如超市收银员，我也找不到？最让人痛苦的是，在那些成功又富有的亲戚面前，我感觉自己是个彻底的失败者。我知道自己的修炼状态一定卡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下决心背法。我只是想学好法，心里还没准备好背整本转法轮，就先选择了精进要旨三中的越最后越精进这篇经文来背。在这篇经文中，我只悟到了一点，我要找到并改变自己的观念，因为观念是执着心的根源。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 越精进这篇经文中说，特别是大法弟子又是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所谓现实社会中修炼，对观念的改变就更难也更重要。我只理解了这段法中浩瀚法理中的一小点，但师父透过加持赐予我智慧与启悟，我渐渐识破了自己对金钱、工作与情感的错误观念。当我惊觉自己竟把爱情、金钱、名声与修炼混在一起时，我感到震惊。那段时光真的是混乱又痛苦。我发现了那些偏离大法的先入为主的观念，那就是只给予亲人物质和表面上的照顾，不是真正的慈悲与关爱。从小，我母亲就用物质来表达她对孩子的爱，却没时间陪伴我们。我常常责怪父母冷漠，只是给我钱就离开，不像别人的父母那样关心孩子。虽然我爱妈妈，但心里还是对她有很多埋怨。她经常抱怨自己的兄弟姐妹占她便宜，却还是一直资助他们。当我向内找时，才意识到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我常常用物质来讨好朋友，以为这就是对他人的关心。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师父马上安排了一次考验。现居英国的孩提时代的朋友说要来多伦多看我。这位朋友常常占我便宜，拿我的东西，每次外出我总是要帮他付钱。我对他有过怨恨，但同时也发现我从未真正关心他的难处。我对自己说，如果我欠他什么，就让我这次还清吧。当我真心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后，这个考验马上就解体了。他发讯息告诉我临时更改计划，不来多伦多了。我诚恳地发讯息问候他的近况，真正关心他并祝福他。我们和解了，与母亲的关系也随之改善了。现在我更加理解母亲的感受，问题不在钱，而是我从未真正关心过他的内心。我不懂得倾听他人的痛苦，总是只看到自己的苦。如果我能有稳定的收入，也能让母亲安心。当我刚刚生出正念，师父就帮我找到了口译的工作。我是无意中在网上点了申请按钮，就接到面试通知，顺利通过测试被录用。之前我努力了那么久，还请社工一对一帮我修改履历、写推荐信，但投出去的简历连一封回复都没有。这份工作却是无意中得来的，当然这是师父慈悲的安排。在我修正错误观念之后，第一部分，刻骨铭心的心性考验。当我终于找到工作，一切似乎好转时，丈夫却告诉我他沉迷赌博，向朋友借钱炒比特币，欠了巨额债务，信用卡也刷爆了。他甚至有轻生念头。我家人上次汇给他还债的钱，他全拿去炒比特币亏光了。之前的债还在，现在又添新债。他说这事拖了很多年，最近是打了自杀热线求助，才在朋友劝说下决定跟我说实话。刚听到时，我还很平静地说，不过是钱而已，总会有办法的。但越想越觉得自己被背叛了，他一直在骗我，我觉得没脸再跟父母开口要钱。对我来说，说谎是巨大的背叛。我很有道家性格，重视真，所以被这样欺骗，心里极度痛苦。我觉得自己怎么会这么苦？从来加拿大开始，就一直在破财、被骗、生意失败，财务越来越困难，现在还要背负这么大笔债，难道我余生都要这样过吗？我坐下来算了一下，以我的微薄收入要还多少，就更加悲伤。从小我经济条件还可以，长大后虽然没大志， 但也没为钱发过愁。现在不但名声扫地，家庭颜面全无，而且这种债务好像永远无尽头。我关起房门，痛哭着连续学法三天，然后我突然明白，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债越来越大，我也被经济迫害到口袋空空。我意识到自己一直用常人办法处理问题，之前也只是做个好人而已，这次我必须依照法来行事。我冷静下来，下定决心，不再用常人的方式解决问题。我不再打电话向家人求助，也不再计算该用多少薪水替丈夫还债。我花时间修去对家人在母国安逸生活的妒忌与怨恨。有了大法，我的慈悲心也增强了，不再那么自私，开始体谅母亲的心情。我看见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为我担心寄钱是多么辛苦。那三天我闭门学法，心里非常清晰地明白了，我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谁欠下业力，谁就该自己偿还。我是大法弟子，这一生是为了修炼与救人，而不是在这人世中为还债而忙碌奔波。我诚恳地告诉丈夫，我不能再向家人要钱了，但我仍然会陪伴在他身边，尽一个贤惠妻子的责任，不会让他挨饿受冻。但这巨债是他自己造成的，就应该靠他自己的工资一点一点地还清。他感谢我，说把事情能说出来，心里轻松多了，也感激我始终对他不离不弃。他并不是要我帮他还债才告诉我的，那时我的内心异常平静，因为我知道光靠赚钱还债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必须靠法来解决。我也跟他讲了很多道理，劝他听师父的讲法。当我们依法而行，一切都变化得很快，出乎意料。这次我不再偷偷替他还债，也因为我修炼上升了一个层次，丈夫的赌博问题才真正暴露出来。他接受专业辅导，并在心理辅导员建议下，把事实告诉了他的两个姐姐。他的两个姐姐帮他还了大部分债务，还表示非常敬佩我，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我曾默默替他们的弟弟还了这么多债。几年前，他炒比特币失利后，情绪失控，常在公共场合骂我、嘲笑我，但我从未对他或公婆说过一句不敬的话，这让他们真正见识到一位大法弟子的善。丈夫和姐姐之间的关系也因此修复。以前丈夫常说他姐姐自私，这次他们毫不犹豫帮他还债，他因此对他们充满了感激。只凭着三天从法中悟到的理，并付之于行动，一切竟然有了如此巨大转变。巨债解决了，丈夫戒赌，每月自己还钱，不再骂人，开始看心理医生每周两次。他不再在开车时骂人，也变得快乐了。我经常用一些小事跟他讲因果、得与失，以及得与业力的关系，他也安静听着。我希望自己能一点一滴改变他无神论的思想。回头看，我发现很多我身上的人心和执着，其实都投射在我丈夫的行为上。我以前真的不懂怎么去真正关心爱护一个人，只知道用物质和礼物来表达对周围人的爱。这种方式反映在我对丈夫、对同修、对朋友的相处上。如果用物质去维系感情，或者只是吃点小亏、赔点钱，是无法真正了结生生世世的业债，也摆脱不了常人的层次。相反的，别人还会觉得我冷漠。我意识到，这种冷漠与无情，其实并不符合大法的要求。毕竟， 真正的爱与慈悲应该是温暖、宽容、祥和的。我原以为自己对名利没有执着，但从这次经历之后，我看事情时开始变得更谦卑。我以前很讨厌财富，也讨厌赚大钱。年轻时我就认为，家里因为经商成功才毁掉了家庭的幸福，父亲因为有钱就不顾家，母亲也总是忙着赚钱而忽略了我。得法后，我还曾觉得那些经济条件很好的同修，有时生活太过安逸，容易加强人心。所以头几年，每当我被骗或几乎身无分文时，还觉得这挺好，因为没什么钱，让我能去掉购物的执着，也能放下物质享受，过得简单些。每次看到越南的家人总是在享乐，我心里就觉得他们更迷于物质。正因为我自己有没钱有利于修心这种观念，旧势力就紧紧抓住这一点，不断制造麻烦，让情况一再恶化。原来我追求在人世过安稳平凡生活的执着，正是旧势力给我安排许多磨难的原因，使我疲于应付个人生活，无法把更多时间用来救人。通过向内找以及背法，我的修炼得以提高，也彻底修正了自己的观念。我不再只是表面上的好人，而是真正能按照大法的法理去修正自己对金钱、对财物的看法。我也从金钱和物质的束缚中走了出来，让旧势力再也无法利用经济迫害我。很快，我的财务状况开始恢复正常。在我需要用钱之前，钱就自然出现，不多不少，刚好够生活、读书以及参与大法项目。后来丈夫也升职，一年内还意外加薪两次，最终能靠自己把赌博欠下的债务还清。过去一年，我的心渐渐平稳，不再忧虑钱的问题。我完成了美发课程，并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上学期间，师父给了我智慧，让我学得很快。我没有私藏所学，而是把一切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同学。虽然学校环境复杂而丑陋，但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并说我很善良，有一颗真诚的心。有些有缘人对共产党很了解，有些人看了神韵。我的老师还做了三退，我也放下了对父母的怨恨，彼此的关系大大改善。第二部分，修正对成功与名利的观念，找到了工作。在工作方面，这些年来，我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最开始，我讨厌社会，只想找个不用动脑的卑微工作，每天赚几块钱，然后上山过隐居生活。因为我害怕名利，害怕被常人社会污染。后来又转向极端，觉得在社会上成功才是正实大法，结果却变成在追求名利。今年我背诵了《转法轮》第八讲中关于在常人社会中修炼的部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谁修炼谁得功。我更加明白，上学和在社会中工作正是我提高心性、正实大法的最好环境。这一次我决定毫不犹豫去找工作。当我从大法中悟到理后，考验就随之而来。完成一年的美发课程后，老师们多次称赞我的天分，还建议我自己开店。有一位老师甚至教我如何不用实习就提早拿到执照，还劝我别去高档美发店工作，因为那些店只会让我做打杂工作。我立刻告诉老师，我绝不会为拿执照做任何不正当的事情。从小家里做生意，我自己也曾开过鞋店、化妆品小店，习惯不受9点到5点上班的限制，为别人打工都做不长。 一听老师说可以自己当老板，不用听谁的话，我立刻心动。这次的心性考验，正是过去我所追求的，走快捷方式赚大钱，做自己的老板，事事如意。但这次，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先去当学徒，克服几年前对找工作的恐惧。每次投履历给发廊，我都想先上网查那间店的情况。我害怕高级发廊不让我真正动手，或者太差的店会埋没我的才能。自卑感、害怕全职工作会让我没时间修炼的念头全都浮现出来，让我修掉它们。然而这次，我学法学得很扎实，很快就能修正自己的想法，一切随其自然，不抱追求。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或者要救度什么人，师父自然会安排。我不再上网看发廊的评价，只是根据自己的初学者的水平去投简历。不到两个月，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份工作，离家近，交通方便，老板与师傅都很善良，店里的师兄师姐们也很愿意教我，支持我。这是一家高级发廊，使用最昂贵的产品，然而师傅并没有叫我做太多打杂的工作，我只是偶尔帮忙，更多时间站在旁边看师傅剪发，边看边学。我不仅有工资领，还能学到技术，真正的活都是师傅做的，我就在旁边学习。所以我过了这一关，我没有挑挑拣拣，而是按照自己理解的法理走了一条非常正的路。上个月我告诉自己，如果找到了工作，就要完成这篇交流稿。真的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好坏出自一念。人的思想与执着往往来自我们一层又一层无数世沉积下来的观念，那就好像在人身外再裹了一层皮。可是有了大法，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过去七年大起大落的路上，师父始终在我身边，时时看护着我，让我从未真正断过经济来源，也从未因此而停掉大纪元的订阅。师父耐心地等着我提高，用小关小难教我，等我准备好了，再给我大关去闯。在师父的指导下，我才能突破自己的人心观念。我从背法中得到了智慧，改变了我的人生。没有大法，我能不怨不恨地承受这些苦难吗？我的丈夫能承受他自己的罪责吗？我们的家庭还能在一起吗？因为背法，我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去掉人心，从而把执着都斩断。我用真心善心对待身边每一个人，与众人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有了大法，我不仅度过了重重难关，还修出了更大的慈悲。我的肠也充满了温暖的慈悲，那是一种人世间天堂般的状态。感恩师父无量的慈悲，何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感恩无尽言。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师父的生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每一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上亿的法轮大法弟子都在用各种形式庆祝这一神圣的日子。这首女声独唱 就是2021年大法弟子为庆贺五一三而创作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解救大穷劫难前，法正乾坤天地间。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劳心善解众生愿，传法救世度无边。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严静芬作词作曲，笑涵演唱的歌曲《感恩无尽言》。
众生感恩。